方主权移交21周年，民间人权阵线发起7.1游行，呼吁结束一党专政。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强调，绝不容忍触碰国家底线的行为。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报道，美国可能考虑派遣美军陆战队进驻美国在台协会 AIT 内湖新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呼吁美方谨慎行事，美国国务院重申一中政策不变。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7月1号为您现场直播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问好。今天7月1号是香港主权移交21周年的日子，今晚在节目中我们将有来自美国之音 VOA 卫视驻香港特派员的现场报道。而在另一方面，有关于美军陆战队渡台的话题，海峡论坛节目之前就已经陆续有讨论过，那么我们也在稍早前特别专访了前台湾国防部副部长林中斌教授。除了美军陆战队驻台的话题之外，他也将在访谈中为大家深入剖析川金会后的印太局势与美中台关系。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尼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在台北和东尼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东尼，
好的，那我们稍后也将播放这个博弈啊专访林中斌教授的一个完整的内容，感谢博弈。那么不过首先我们要来关注的是，今天7月1号是香港主权移交中国21周年的日子，在维多利亚公园的两处地点，香港各界庆典委员会还有民间人权阵线，一边是庆祝回归，一边是组织民主大游行。那么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庆祝酒会中强调，绝不容忍触碰国家底线的行为，一国两制的方针也绝对不会动摇。那么抗议的群众呢，则是高喊我要真普选，立即释放刘霞以及所有的政治犯这样的政治诉求。香港泛民组织向港府表达争取民主的意愿，不过香港大学团体认为这一次游行的主题啊是终结一党专政，不符合他们的需求。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先看一则有关于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谭佳琪所发来的电视报道。
香港民间人权阵线今年以结束一党专政、拒绝香港沉沦为主题，对头数千人于下午3点从香港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草坪出发。今年的7.1游行因被亲中团体抢先申请维多利亚公园足球场来办7.1庆祝活动，以致民政无法采用比较大的足球场来做起点。较早前民政向警方申请了铜锣湾东角道做起点，不过香港警方硬批他们在维多利亚公园触犯，最后民政妥协以维园草坪做起点，但民政以及泛民早已呼吁市民无需从草坪出发，可中途加入游行队伍。大概数万人是选择在铜锣湾中途加入的，大批警员在场戒备，游行和平进行。参与游行的人士都有不同的诉求，如政治改革、对特首处理房屋问题感到不满、港府浪费公帑等等。
到2047，香港都不知道会变成怎样，现在也没什么言论自由。
就是还觉得香港有希望，它有的它的独特性，所以在这里见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争取我们应该有的东西。
其实我哋香港回归咗之后咧，即系而家有成20年啦。
我们回归已经有20年了，我相信很大部分的香港人内心都很不满，不论是在与香港政府管理方面，跟在英国政府领导之下是完全不同。
同我哋以前在英国政府领导之下咧，系有大而不同，系完全系唔同。
我觉得他在民生的政策上边，他的确有些工作正在进行，比如说他最近也公布了一些房屋政策，还有就是一些比如说扶贫委员会的工作等等。可是民生归民生，政治归政治，我们现在看到那个政治的问题上边呢，这个林郑月娥的政府，他似乎就寸步 不让。这个问题其实不能够解决香港正在面对的政治矛盾问题。
今年大众学生学生会并不同意游行主题结束一党专政，认为中国有民主香港才有民主的说法不合逻辑，以理念不一致为由拒绝参加这起游行。七一游行以香港政府总部为终点，而警方已经批准游行队伍可以在政府总部东翼前地和天美道行人路进行集会至晚上12点。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谭佳琪香港报道。
好的，看完了报道，下面我们就立刻连线今天人一直在游行现场的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申华，请申华带我们掌握相关的最新情况。申华你好。
东宁您好。
好的，
听众大家好。
听得到，大家好。那么就请您先为我们介绍今天整个这个游行的情况，还有目前在现场的一个最新情形。申华，
现在大家已经看到我身后呢，就是所谓的公民广场，这里面也就是特区政府的所在地，前面的一个广场。游行的终点就是在一个地方。现在大家看这里已经没有人了。那么今天下午整个的活跃的这个热烈的这个气氛呢，到现在为止已经告一段落。按照法律的允许呢，这个主办方还可以继续在这里面举行演讲，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看见演讲的这个情况出现。但是与此同时呢，据我所知，我掌握的情况呢，今天晚上在一些大专院校恐怕还有更加严肃的讨论，深入的探讨有关香港的政治前途的问题。那么今天下午呢，我在现场看到了几个特殊的情况呢，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前这个政务司司长这个
陈方安生
的女士呢，突然出现在游行队伍当中，这是大家期待的。另外大家呢也抱有某种怀疑，因为她的出现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触犯了这个警方的法律，因为警方不允许在游行的其他地点加入游行的队伍，只能从草坪出发。那么在其他地方加入的话就涉嫌违法，但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警方有任何的说法。东宁。
好的，那么游行群众的基本诉求包括哪些？还有您刚刚提到人潮比较稀少了，主要的原因又有哪些呢？申华。
那么这跟这整个这个活动的长度的有关系，因为从3点钟开始到现在已经6个小时了。那么香港大家知道也不是很大，你弯弯曲曲的走街区的话，恐怕来讲呢也用不了6个小时，这是可以理解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不能够认为这个就是群众不热烈，而是要恐怕跟这个时间有些关系。另外从法律意义上来讲，他们可以继续举行活动。今年的活动来讲呢，就是结束一党专政，要拒绝香港沦陷，这个它的政治敏感度大家都是很可以看到非常高的。但是与此同时呢，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就是有很多的民生方面的诉求，住房方面的诉求，包括休产假政府是不是应该出钱的问题，这个也是民众的诉求。另外来讲，这个香港有很多的工程建设出现质量方面的问题，他们用中国大陆的说法呢，就是豆腐渣工程。所以说豆腐渣工程呢，经常的在香港的报纸上经常会看到。那么这也是今天游行举牌子的民众的一种诉求，所以说来讲是多方面的诉求。那么政治诉求呢最为敏感，那么在这个方面来讲呢，我采访了一个曾先生的说法。
好了，我们来听。
那个根据这个历史，是不是啊？所以要提议要取消这个人呢，他是别有用心，是这样子。
这违反是不是违反一国两制政策？
对了，违反一国两制了。你现在啊，共产党整天讲说啊，香港呢全部要靠中国，不靠中国。但是现在美国都打的玻璃炸弹，晓得香港的重要。中国没有香港，中国会死。
所以这个张这个曾先生来讲呢，对于中国香港的关系有他自己的观察，所以说这就告诉你，这个民众对这个问题呢来讲呢是非常的敏感。东宁。
好的，那么这次的游行对于香港未来整个的政治发展可能会产生什么的影响，也请申华很简单最后的跟我们分析一下。申华。
是，那么现在来讲呢，主要就是香港的舆论希望能够保住这两个平台，也就是六四晚会的平台还有七一大游行的平台，当然还有其他机会，但这两个这个平台来讲呢，是香港民众有机会出来表达他们诉求的一个机会。除了政治诉求以外，那么还有着民生的诉求，那么希望能够保住这个。因为现在有一种说法，大公报前不久已经讲了要取缔 这个游行的形式啊，因为来讲它是违反宪法的，而且它的政治矛头是指向北京的，这是不允许的。因此呢，对于这个方向的这方面的发展呢，我们将拭目以待。东宁，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 VOA 卫视驻香港特派记者申华在香港为我们所做的现场连线报道。感谢申华，
谢谢，谢谢。
那么，当然，在台北方面啊，台湾有一些政党人士关注这次香港的七一游行，还有香港公民的政治权利。我们请这个台北的中广新闻网主持人博弈，很简短的为我们介绍一下。博弈，
好的。那么，在台湾，香港民主党召集人陈浩天呢，代表一群关心香港自由民主的人士，所共同发起的网这个国际平台叫做“香港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监察推动小组”。那么今天在台湾呢，携手一群关心香港政治权利的台湾的政党人士，包括了台湾社会民主党召集人范云、绿党的召集人王浩宇，以及台联还有时代力量与激进党主席等人呢，在香港主权移交21周年，也就是今天，在台北首度举行了香港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监察推动小组的联席会议，会中并且发表了第一份参政与议政权力观察报告。那么会议主持人赖中强律师也代表联席会议发表四点声明。他说四点声明里面，第一点，谴责北京当局与香港特区政府政治检控还有对于异议人士的打压。第二点，平台要求香港政府立即释放政治犯。第三点，期待台湾政府支持香港人争取民主权利，还有提供受打压人士适当的协助。第四点，呼吁国际社会持续关注香港公民的政治权利实践，并且对于港府实施有效的制裁。董宁，
好的，非常感谢博弈的介绍。那么除了香港的七一大游行，还有台港两地共同关注这个中国打压公民权利的相关话题之外呢，海峡论坛今晚要带您关注美国是否有可能派驻美军陆战队进驻 AIT， 还有川金会后的印太局势。稍后我们将播放海峡论坛稍早和台湾前国防部长副部长林中斌进行的专访，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明，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最新报道，美国可能派遣美军陆战队进驻美国在台协会 AIT 在内湖的新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呼吁美方要谨慎行事，美国国务院则是重申一中政策不变。这个话题海峡论坛节目之前曾经讨论过，那么我们也在稍早前专访了前台湾国防部的副部长林中斌教授，他也有谈到这个问题，并且针对川金会后的印太局势与美中台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这段专访的完整内容。
林教授，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专访。那么首先我想先请教您关于这个在川金会的局势，大家都之后的局势大家都非常的关切。那么想请教您的就是说，您认为在川金会之后呢，美国是不是会优先的处理这个南中国海的问题？那么另外呢，就是您觉得台湾在川金会之后，这个整个的国际情势上是变得更重要还是更不重要？
川普在竞选的时候已经讲过，就美国优先，他忘讲了这个括弧里面是应该美国的国内优先。因此在川金会之后，他就说了我们要停止美韩的军演，因为耗很多钱。我觉得川普最大的一点顾虑就是要给选民有个交代，美国国内缺钱了，你还要再在南海另先波涛，好像不是他的走法。但我相信南海还好继续表演下去，就双方都做给国内看，都是21世纪的特性，对外强硬是对内表态。 所以呢，南海我会继续看到美国派军舰、派飞机，中国也派军舰跟在后面。哎，你在我们领海干什么？让双方交谈甚欢，最后分开说：“哦、，good to talk to you, see you next time。”这是2015年10月27号，拉森驱逐舰来主碧礁宣扬美国国威的时候，两个中国的驱逐舰陪他十多天最后的对话。我相信这个还会演下去。其实到今天多少年了，美国这套没有改变中国任何的行为。那中国当然也很小心了，就是上次奥巴马见到习近平的时候，习近平说过南沙我不会军事化，西沙这1974就是我领土，当然可以部署红旗九了，所以南沙就盖了一大堆房子了，将来放飞机的雷达了。真正的军事化到今天为止只有一个报道，是空照图，我也不晓得到底怎么回事。因此我相信南海将来不会变成另外一个冲突热点，双方都要演戏，还会演下去，但是也不能改变目前中国的这个进展。
嗯哼，
何况这个川普也特别说了，美国跟南韩军演耗很多钱呢。他这句话就呼应了2015年美国的参谋联席会主席的将军讲过，美国最大的国安危机就是国债。
嗯，所以您觉得说就是目前来讲从川金会之后，东北亚的形势算是比较稳定了吗？
我觉得稳定太多了。
那这样子的话热点会移到台海吗？
不太像，因为到目前为止，当然美国尤其是国会有很多主动，川普也签了这个法案那个法案，到今天没有落实。
是，
尤其是 ART 成立之后，第一个让台湾很失望的就是，你原来不是说要派穿制服的海军陆战队吗？
对。
那后来你说没有需要了。
嗯。
所以我相信台湾有很多人很失望。当然，美国公开的或许请学者的解释说，哦，因为川金会的光彩啊，不容让台湾 AIT 成立夺取，这也讲得通。可是呢，我们也看到，就川普这种雷声大，雨点呢好像不是那么大，我不敢说雨点小，每次都是这样，到今天还没有一个落实的。从他竞选的时候用那 Peter Navarro 的威胁克中国的进口45%，现在变成25%了，还有很多很狠的东西，到后来发现都可以调整，所以今天还没有看到一个真正的他原来说的狠的落实。那因此我觉得川普对于中国，华府对中国以后的走向大概也不会太脱离这个目前的轨道。
嗯，是。那么想再继续请教老师，就是您觉得从两韩从以前的这个，就是特别是南韩跟北韩从以前的剑拔弩张，到现在就是几乎会签署这样的一个和平协议了，好像这个和平协议在望的话，您觉得两岸可以从这样的一个观点当中有任何借鉴吗？因为先前有一些绿营的人士说两岸跟两韩是截然不同的，也不能够拿来相提并论，那想请教老师您的看法。
的确非常非常不一样，因为两韩到底大小差不多，虽然经济实力差很远，那么中国大陆跟台湾差太远了，第一点呢是这样。第二点呢，即使在两韩分裂的时候，南韩有一个统一部，还不是像我们陆委会，他们做了很多研究啊。那加上最近的发展，南韩很多地方护了北韩，当时不是美国要求北韩要核子武器都去除吗？南韩有一阵子还表示不是完全同意，因为将来如果统一的话，核子武器也是南韩的。
是，
我看很多人忽略这点。所以尤其是最近，尤其有些南韩的知识分子在美国还《纽约时报》还登过，他们美国让我们很多失望，这几十年来美国的士兵在我们这儿为所欲为，很多行为不受我们的法律管制，然后美国就威胁要打北韩，跟他用核子武器干一场，也不考虑我们，也没给我们资讯，一下先死的是我们。所以南韩这种不满情绪在已经酝酿了。因此我觉得两岸跟两韩太不一样了，真是太不一样了，不能一个同日而语。
嗯，是。好，那接下来请东宁来向林教授提问。
想再请教一下林教授，因为我们听到目前有些两种不同
川普要的不是军事领土的扩展，而是他国内经济的提升，这是最重要一点。所以呢，我觉得将来台湾这边的情况取决于川普跟中国打交道最大的考虑。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川普真正跟中国要的是实际的经济的好处。中兴案就是很好的例子，一开始把中兴打趴了，后来又说要救中兴，那现在落实了之后呢，是中国给钱14亿，有人说加上原来3亿是7亿，那美方还派一个管理小组进入中兴，中国好像到目前为止都得要答应了。所以我相信呢，川普跟以前美国领袖最大一点不同的是，他不是一个意识形态善恶对抗的坚持者，跟当时的肯尼迪总统说不计任何代价为了自由民主要奋斗完全不一样。川普真正要做的就是改善他们国内的经济以及基本建设的一些颓废的状况，那至于在外面再打一个，我看了没有这个必要，加上中东还没有完呢，阿富汗里面还没有完呢，所以我看不大像。
嗯哼，好的，东尼，下一个问题。
我觉得不会变成另外一个引爆点，但是的确有一些紧张情绪、紧张的气氛。那么我相信这边呢，因为华府跟北京不断的在磋商，他们有很多商量的空间，所以我觉得第一个不会什么擦枪走火了，第二个也不会硬干蛮干，那么就是在两个大国商量之下，他还会的情形会继续演变。两点，第一点，川金会之后，川普国内的声望一定是上升的。其实他平均的民调从去年12月到现在上升很多。去年12月平均的民调是 Real Clear Politics 35%左右，那么6月初6月8号已经到42%，有的是到45%，是平均的。单独的已经到53%了，就是 Approval Job Approval Rate。所以现在川普在国内的声望非常高，加上国内的经济也好，经济好当然好几个因素了，原来这个奥巴马就奠定一个基础，现在非常热，还有税改成功，这个税改成功过去的例子1930甘乃迪总统雷根总统都会有很好的国家的收入的增加，所以这个好处至少要延迟到2020以后，因此美国最近的复苏是历史上第二长的，即使产生一个向下的调整，我相信不会影响到2020经济状况，因此我觉得川普很可能会连任，不只是做完第一任，第二是连任。另外一点呢，就是国内的压力对他其实不是最大的，因为人民在美国人民认为这个通俄门呢，这个久战已经疲了，如果你有证据老早拿出来了，所以大家有点厌烦了。而且现在川普在国内不只是共和党，民主党也在冒学他这套，他们很多人流行的讲就是 I was Trump before Trump was 所以国内非常热，川金会的确让他在国内声望一定再到高峰，所以国内的压力对他不是一个最大的因素，也是这样讲，就是不，他不会因为国内的压力而不得不对外强硬，他不会这样。另外一点，回到您刚才所说的川金会的成功，您认为或许很多人认为是川普的功劳，这个不能抹杀，但是最重要的是金正恩个人特质加上北京的后面斡旋。怎么说呢， 金正恩有一个很大的特点，17岁的时候刚刚从瑞士回来，3年回来，他就在一天早上把那个日本的御厨摇醒了，就是日本御厨2003年在日本出回忆录所透露的。这御厨是2001年逃回日本，那里面是这样说的，御厨说，这17岁的小孩把我摇醒了，他说我们人民怎么这么可怜呢，又穷又惨，我们一定要把经济搞上去，要学中国的改革开放。所以这个17岁小孩这种原动力是很强的，他跟他爸爸跟祖父不一样，我觉得他第一优先是要改善人民的生活，至于核子武器是一个工具而已。所以这点是很大的让川金会能成功的动力。另外一点就是川金正恩的特质，他不断的采取主动，无论是3月8号提议川金会，以至于后来说我说不定取消，那再后来说我还是愿意，都是主动。加上他见习近平也是主动，3月26号他见习近平的答谢词，中餐之后他特别说了感谢习主席接受我的请求。所以川这个金正恩见习近平是金正恩主动的，那5月8号见第二次也是他主动的。所以这个川金会成功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金正恩的特质，他不断的主动啊。川普当然有他一套，他装得很像，真的要打核子大战了。连今年2月的时候，美国国际关系的最尊敬的这个大前辈基辛格都在忧虑核子战打起来会怎么办，大家都被唬住了。那么这个两个加起来，加上习近平在后面斡旋，这才川金会成功的三个最重要的因素。当然南韩总统的做桥梁的角色也不可以忽视。
嗯哼，好的，感谢李教授，也把时间再交还给博弈。
好，那么接下来本来想要再请教老师关于这个刚刚老师提到 AIT 的问题，但是在提之前呢，我想再就我们这一个主题再补充请教老师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对于这个川普在这个会后记者会说要取消这个美韩军演已经非常的震惊了，但是川普还加码，他说未来我也不可排除从南韩撤军，这个让这个日本跟韩国都非常的紧张。那你想请问您的看法。另外呢，就是关于这一次呢，这个川金会取得了一个很好的成果，中国方面说也不能忽略了中国的功劳，因为中国一向是主张双暂停，就是北韩不要核试，那么这个美国不要军演，那现在就达成了这样的目的，所以中国也有一份功劳。那么从这样子日韩的紧张跟中国的这个邀功您怎么看呢？
中国要了两个东西，第一个是半岛无核化的可能比以前更强了，第二个当然是双暂停，他的建议被采用了。那么现在西方都在说南韩很紧张，我看也不见得完全如此，日本的确是很紧张，因为大家都晓得文正英他当时的恩人这个卢总统就是第一个跟北韩打交道的，他也一直希望跟北韩有一个来往，或许往统一走，因为他父亲母亲是朝鲜人。所以呢，我看这个西方的人自己解读说南韩很紧张，我相信有一些保守分子很紧张，大部分南韩人民说不定心里也蛮高兴的，韩国终于可以统一了，何以见得。有些南韩的知识分子在美国的《纽约时报》都投书，他说美国人在我们这儿几十年，我们真是受够了。嗯，所以他们南韩，我相信你要做民调的话，应该有很多人是希望跟北韩统一的。前一阵子美国要求北韩要完全把核子武器去除，南韩还不大同意，这个我想是这样解释的，南韩认为将来统一以后核子武器也是他的，当然没有做得很大了。所以日本是的确很紧张，南韩我看至少一半一半，说不定还不是说我们所想象的。情形是这样，那中国当然很重要了，但是最重要一点，为什么中国这么重要呢？就是因为在习近平2012年11月上台以后，他研究了南北韩之后做了一个决定，我们第一次看到在外面表现是2014年11月，中国国防大学的一位女的姓陆，梅花鹿的陆的上校，参加第一次派代表中国参加在首尔的两韩统一会议里面所表达的，我们乐见两韩统一，两个理由，因为对我们好， 第一个经济我们也可以发展，第二个没有指明说有一些国家跟这个地方没有关系，让他没有再借口在这儿留下来，大家都想他指示。所以我觉得中国在这个川金会里面成功的角色或许成功的贡献很重要一点，是因为北京原来对两韩统一模糊两可的态度明确化，也就是习近平乐见。因此我大胆假设在去年十二月的时候，文在寅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双方就这个方面已经交换过意见。就我一直不觉得北京是边缘化，从去年十二月文在寅跟他见面的时候，双方都有一个理解，加上三月二十六他又跟金正恩见面，所以南北韩的领袖都晓得中国是乐见他们统一，美国倒是不见得乐见。当然美国希望是南韩把北韩统一了，南韩是我的盟友，可是现在看起来不大像，因为南韩也很清楚经济要靠中国，加上北韩也很清楚，我希望美国经济上帮我忙，那川普就很诚实说，哦，不需要我多此一举了，反正中国、日本、南韩都可以在经济上帮你忙，所以南北韩心里都很清楚，将来是要靠中国了。
嗯，是。好的，谢谢老师。那么继续，我们想请教关于这个 AIT 的这个上面相关的问题啊。那么同样的，就是在6月12号 AIT 成立了，虽然这一天是这个川金会好像盖过了这个 AIT 的这个光芒啊，但是我想请问老师，就是说这一次美国派的人呢，完全没有像外界所预期的什么波顿啊什么都没来，这次派了一个负责这个教育文化的助理国务卿Marie Royce。 那大家觉得有些人觉得说这个层级是低了，但是也有一些这个政府的委员官员等等，他们认为说这个 Marie Royce 还有他的夫婿 Ed Royce 其实跟台湾都很友好，其实虽然层级看起来不高，但是实质的关系很重要。那么其实台美之间发展的也要是实质的关系。那么同时这个美国国会议员也说不放弃台湾，当然老师刚刚也提到了美国签署了很多法案，虽然是好像表面上，但是至少表面的功夫做给台湾。您怎么看这个，先请问老师您怎么看这个 Marie Royce 这样子一个位阶的官员来台湾，还有 AIT 新馆落成的意义？
不只是位阶的问题，位阶是低的一点，但是也可以很容易解释，因为是川金会的考虑，也可以解释过去。另外就是性质，这个文化教育就跟敏感的政治军事比较远一点。我觉得华府的确经过一番考虑，派了一个最适当的人来。至于九月的正式运作派什么官员，大家都拭目以待啊，这个我们还不敢断言。但是我回头讲一点，台湾有一个不可动摇的资产，就是我们战略地位，我们的确是第一岛链最重要的守门人，这个美国绝对不会轻易放弃的。美国只有有一天自己力有未逮的时候才会放弃台湾，无论如何美国不会放弃台湾。至于我们台湾希望他美国帮我们忙进入联合国，或许让我们参加 WHA， 或许其他在外交上面真正落实他对我们的支持，这个我们还有待观察。到目前为止我们觉得好像还有的可以期望，讲得客气就是这么回事。陆战队后来没有正式的让他们派出，但是并不能表示陆战队不是用便衣的身份，因为以前就是这样。第一点。第二点呢，这个新址的确有它的必要性，因为原来美国驻台湾的外交官很多抱怨，原来地方太小了，他们住的也很远，很不方便，这的确是一个最早的原动力。那么现在我们晓得这个费用是很高的，有人说是亚洲第一，有人说是世界第二，这个的确有一些其他可以探讨的可能，就是一个战略跟情资搜寻的地方，但是不能够证实。为什么？在建造的时候是非常保密的，
对，
外面人看不进去，而且所有的一个沙子一个砖头都是从外面运过来的，那还有很多传言了，所以晚上听到直升飞机等等都无法证明。所以我觉得这个新址不只是调整他们驻台外交官生活必要的， 另外呢，它的规模的确是很不凡，就跟我们台湾看着很小，居然在亚洲是很大的一个驻外的一个建筑，这中间耐人寻味。
嗯，是，好的，谢谢老师。那么东宁啊，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简单的讲就是四个字，斗而不破。美国对于中国包括在台湾问题上也是斗而不破，因为这就是21世纪的特性，尤其大国之间来往都是斗而不破。为什么不破呢？因为破还得了，世界毁灭了，都有核子武器。那美国内政的操作大家都很清楚，国会跟行政单位是两回事儿。那国会通过一个法案，行政单位可以不签，签了以后离落实又有一段距离，所以川普真的要跟中国杠起来吗？为了这些法案，有待观察，我也不敢预言。但是到目前为止，以前没发生过，所以我觉得我们要从这个角度去期待跟观察，可能比较接近以后的发展。
嗯，
您认为美台军事的互动有升温的迹象吗？因为过去您正在国防部任职，借这个机会多谈一些军事方面的问题。还有就是说，您是否你怎么看这个台湾向美国采购先进战机，还有台湾这个所谓国建国造，就是潜舰制造的这些话题呢？林教授，
气氛上看，表面上看，的确是升温，但是我不要忘了。美军来我们的演习参与，不穿制服的、退休的，已经发生了，已经很多年了，不是第一次。所以实质的参与呢，不是新闻了。以后要穿制服是另外一回事儿。那美国在乎穿制服表面还是实质呢？我觉得美国比较倾向于实质，给台湾很多建议。那么台湾也非常感谢他们。有必要大做文章吗？又跟北京搞得不愉快，又要来一个两个大国的磋商吗？而且在这方面又会引起川普最主要的目的会受到一些破，他最主要的目的是经济，国内经济的改革跟他竞选诺言的落实。
您愿意谈一谈这个先进战机跟国建国造的部分吗？很简短的。
这个我不敢讲，因为我离开国防部太久了。
嗯，好，那么接下来想请教老师是关于这个当前两岸关系的问题啊、哦。这个在大陆一下想不起他头衔，但是一位教授叫李毅教授，他在我多次接受我们节目专访的时候，一直抱持着这个武统的论调，所以武力统一在我们节目当中一直是一个难以避免也是引起争论的话题，所以想就直接就请教老师这个问题，就是。根据李毅教授的说法，他是说，如果在2020年，民进党继续执政，或者是蔡英文再度当选的话，北京就觉得说这个统一无望了，所以就会开始武统。那这一直都是这是李毅教授的主张，也是我们节目的观众非常在意的问题啊。这两个问题我就合而为一，请教老师。第一个，您觉得如果2020还是民进党继续执政的话？这个两岸就和平统一无望了吗？就会开始武统的进程了吗？这两个问题，就是和平统一的未来希望，还有有没有可能会武统，这两个问题合而为一，请教老师。
武统绝对不会发生，因为今天中南海的领导人牢记在心，
我想
孙子所说，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的观众非常在意武统这些，所以我愿意再重复一次，老师说是武统绝对不会发生，
绝对不会发生，
是。
不战而屈人之兵，
嗯嗯，
是最好的办法。所以呢，这个武统是怎么来的？是2016年的4月，中国大陆有一个媒体，我不要讲名字了，做了一个全国的民调，85%的人都赞成武统。
对，
之后那个媒体有举办很多个学术会议，有些退休的将领，我名字也不要讲，
对，
赞成武统，说是和平统一没有希望。你不要忘了2016年是什么样的年，那是习近平最艰困的一年。不要说外面传言很多谋杀，不要说彭丽媛在二月到山东几乎被绑架，还有媒体上官方媒体不断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字，
对，
我们不要忘了那是一个非常艰困的年。所以在那一年从头到尾北京的政府没有出来讲过一句和平统一没有变，就是因为内部问题太大了，还包括那年的九月4000个解放军从9个省份来，在81大楼前面唱军歌，要求那个这个。但是在那一年习近平安安静静的把省的领导人都调了，所以到了2012年的1月17号是最后一个上海市长换，那个时候大势已定。所以2017年的3月的两会的时候，北京官员出来说了和平统一没有变。我们不要忘了那个背景是这样的。所以之后呢，我们很少看到高层的甚至退休的人讲这个退讲武统的人就是学者了之类的，但是我觉得北京政府也让他们讲了，也是算是另外一个补助的压力。真正官方讲过武统吗？从来没有，尤其是2017年以后非常明确。那2016年为什么没有讲过一次和平统一呢？就是那个内部的状况。好，第一个。第二个，这个武力统一是下下策。我们如果熟知中国的战史的话，有名的战争最后决定的因素不是刀兵流血，是水淹火攻挖地道插旗子，还有另外割耳朵丢在敌人前面等等等等，都是靠那个心理的震撼，不是难干的。这个到今天北京的大外交里面没有忘，加上现在北京有这么多其他的我所谓的超军事手段。什么叫超军事手段？就是非军事手段但是有强力的军事做后盾联合起来的。什么是超军事手段？经济的、外交的、心理的、文化的、旅游的、宗教的， you name it， 那个是打前锋的，军事力量做后盾。你说不是矛盾？不不不不不，20世纪初期美国的总统劳罗斯福讲过一句话嘛，拿着大棒子讲话轻声细语，别人要听你的。北京就是用这个，他没有必要再用武力了，但是武力的准备是没有停下来，到现在还在进步，他没有必要。因为为什么呢？武统你即使用精准的飞弹打，台湾人口这么多，不可能不流血的。北京的领导人很清楚，1947年2月28号在台湾发生什么事情，28事变，50年以后国民党就被选下来了。北京没有必要嘛。这第一个，武统即使是精准武器也会流血，民怨是深如大海。第二个，台湾是一个生金蛋的鹅，你武统的话这个经济设施打烂你还花钱把它恢复，划不来嘛。加上第三个，北京现在有很多很多的军事能力，杀人不见血的，就是所谓的这个点穴战嘛，它很多了，电脑战是一个，另外就是电磁脉冲，它已经有了这种能力了，它没有必要真正来武统。所以真正武统它已经是瘫痪式的，不是二次大战那种摧毁式的。即使瘫痪式的也不是上选，上选就是不用军事，但是当上选又有两种，一种就是现在进行的就不战而统台湾，再上层了不晓得什么时候发生了，就是习近平自己讲的心灵的契合，那要靠另外一套，叫自己要够好，让别人向往你，文化和社会各方面向往你，那是以后的事儿，绝对不会武统，哪里这么笨的呢？现在19大以后很明显了，北京对台是两手，那印的那时候大家都看到了，飞机绕台了，军舰绕台了，外交打压了等等等等，软的那时候才是最后北京的希望所在，那个就是政治台湾明星，也就是他现在是操之在北京的那些软的东西，给台湾的青年优惠，吸引台湾的年轻学生过去等等等等， 那个才是达到统一真正有效的工具。那么现在新力国防的压力只是一个防止一个吓阻的工具，是一个被动的，就希望你不要公开的宣布法理态度，这个两手是配套的。但是北京真正寄希望是软的那个，为什么呢？因为从去年开始八月，台湾的民调公司包括叫做什么台湾民意基金会吧，主持人是原来民进党的官员跟学者柔英龙，八月那次民调，后来好像十一月联合报有一个，后来又是天下跟远电，都不断的出现了新的走向，就是原来二三十年的一些走向都开始扭了。几个项目，第一个是族群认同，就原来我是台湾人的一直上去，现在开始下来了，
对，
当然还没有很低了，
对。
另外一个就是去大陆工作的意愿上升了，
对，
送子女去学就学也上升了。还有另外一个是统一独立维持现状，那个独立下来了，那个统一的稍微上去的，但还没有真的上去了，这些都已经发生了，但是还没有到一个临界点，到一个真正能产生质变的状况。我相信北京很清楚，我甚至相信在八月台湾民意基金的第一次宣布之前他们也晓得，因为北京有很多方法不断地做台湾的民调，是从中国大陆做的，就闽南语做的，当然他们也托很多台湾民调公司暗中做民调，他们已经掌握到这个趋势，所以他们认为这条这个方法是有效的，加上十九大以后更是明显，因此从十九大十月底到今年2月28号，短短四个月之内居然把31项会台的方向都拟定了，哪里这么快，都老早开始了。所以我觉得北京是寄希望于这个软的那个，就真正的争取台湾民心，也就是习近平以前讲过的，后来就没有正式大做宣传，当我们强盛的时候两岸问题自然解决，不是靠硬的，那是下下策。所以现在北京方面也有新的说法，不是统，是融，融合的融，不是统一，是融一，我觉得那个比较像。所以现在北京的两手策略，他自己要考虑一个，就是硬的那手失掉台湾民心，跟软的那手争取台湾民心，哪个多哪个少。我觉得目前为止他们的考量加加减减之后，认为那个软的那手多一点，所以他们现在才是极大化的军事跟外交的施加，那么是不永无止境呢？我认为不是如此，因为他们也晓得今年年底台湾有个选举，他们要等到今年年底选举看这个有没有效果。效果是什么意思？说就在选举里面产生了一个让执政党必须要转弯新思维的结果，但看起来恐怕不大会发生，因为反对党的力量太弱了。因此呢，我觉得他这个极大化外交军事心理施压，可能到了今年年底选举之后要重新评估了，这是第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呢，就是很多人怪我们蔡总统怎么这么顽固，但是不要忘了，我们蔡总统有他的难念的经哦。他当时没有当总统之前，他管过最大的一个机构就是200人的陆委会。他没有管过一个市、一个县、一个大的部会，所以他在很多方面呢，所谓治理方面呢，他还有一段路要走的。第一个，第二个，他以前的经验没有办法让他有一个很坚强的团队，所以他当了总统以后的确很辛苦，找人帮忙很多人都不愿意，这是他说不出来的一个难念的经。那么因此到现在他的民调在下滑中，这就很像当初阿扁的状况。阿扁当时2000年5月20日登总统大位，他这个民调很高，后来马上就下来了，就逼着他不得不改变他当时就职所说的4不一能有，被民进党内部骂翻了。那后来他还说两岸文化的整合、经济整合、社会整合，最后政治整合，后来不敢讲了。今天蔡总统的境况很像阿扁当时，他不得不拥抱深绿了。所以今天两岸的问题很多来自于台湾内部，台湾内部的问题很多来自于民进党内部，因为蔡总统是民进党的外来者， 当时他当选总统之后还没有就任，我记得《中国时报》有一次报道，一个不具名的民进党大佬说，我们应该很高兴，但是我们对蔡不大放心。到今天这个情形更严重了，所以今年年底选举对蔡总统非常重要，如果在选举失败的话，他变成阳春总统了，没有民进党的主席了，他绝对不要让那个发生。因此这就解释他最近的态度是这样的坚强，我相信中南海看得一清二楚。因此我们也看到了，在台湾有一些代表中国大陆的媒体也不断地讲蔡啊不要受声律的加持，这个是实际的状况。但是这个状况到今年年底选举以后又明朗化，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的这种外交军事心理的施压配套的就是31项会谈，在今年年底选举之后他们要重新做一个考量，要怎么样再调整。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争取到的比失掉的哪个多哪个少。我一直觉得有可能，为什么呢？因为蔡总统就任以后，其实他就任以前就开始非常谨慎，在2015年的4月他提出了维持现状，之前他没有这个指导的纲领了，维持现状以后就稳定了很多。因为也是在那个时候我个人忽略了，我这个个人呼吁了，就是如果照原来的走法的话，如果蔡当时是主席不改变他原来对两岸的说法的话，很可能有个外交上的雪崩式的断交。那后来他的确调整了，非常谨慎，一直到他竞选，甚至他竞选的演说里面92讲过，共识也讲过，只是没放在一起讲。我相信中南海很看得清楚，但是公开没有这样接受。一直到了去年的，我看是今年还是去年的，好像是今年的3月吧，我们是去年，我看看我们，我们这个总这个赖哦，是去年3月的时候，去年2月的时候，我们的外交部说，钓鱼台是中华民国的领土，这是民进党政府从来没讲过一句话。那后来这是2月，这个早一点2月5号，那后来别人说不行，要部长亲自说，所以2月17号李大为亲自再说一遍。钓鱼台是中华民国的领土。那么3月的时候有一次某一天，李大为外交部长跟张晓月陆委会主委在立法院答询的时候都讲过同样的话，两岸的协定不是国际协定。同样的，在去年3月台日断交以后，日本来最高层的官员报纸上没有报道，我们蔡总统接见了他。后来我幕后事后听很多人说蔡总统没有见见他。那后来我又听到一些大陆的人士跟我说，其实中南海对于蔡英文是感激的，因为就是在习近平最头痛的那几年，国内国外蔡总统没有给他添麻烦。那为什么今年一下蔡变得挑衅呢？就是那个原因，就是国内的台湾国内跟党内的新的状况。
东尼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好的，我把时间交还给博弈。
好，谢谢东尼。那最后一个问题想要请教老师，就是关于这个习近平修宪把他这个国家主席改成这个终身制啊，很多人有这个批评，但是也很多人觉得说这个国家主席只是一个名位，实际上是党总书记，但是也有人会觉得说这个他会逐渐的把这个国家主席实质化。那想请教老师是怎么看习近平这个动作？另外就是说，很多人也有顾虑，就是说习近平的 这个终身党主国家主席是要在他有生之年解决台湾问题，从这个把国家主席延任以及他是不是会在他的有生之年解决台湾问题两个问题当作总结来请教老师。
如果习近平要继续在2022年之后掌政的话，他没有必要做这个国家主席限期取消的动作，因为就靠军委会主席跟党主席那是没有明文规定任期，就够他掌权了。所以我个人解读，让国家主席也跟其他两个主席一样，是为了后面人继承他的人着想。他现在最大的考虑就是，他一旦无论怎么样交差，或许是过这个生命结束，或许是他主动的安排让别人交代，下面的人能不能够指挥军队，能不能够维持国内的稳定，这是他最大最大的一个顾虑。那目前为止看起来不大像，因为现在的构架是不能够让一个很平顺的文人做全国的领导，所以他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我相信这个修宪不是第一次，之后还要修很多次才达到他觉得可以放心了的第一点。第二点，习近平这个人一直很顾虑一件事情，这是我间接听来的，他一直觉得他父亲是一个爱国的人，是一个很正直的人，历史没有完全还他父亲一个公道，所以他觉得这个是他最顾忌的一个事情。他很怕的就是由于他个人念权影响了他父亲立的历史定位。他私下有跟别人讲过，他晓得如果他念权不忘不去的话，最后会影响他父亲。我觉得这个是很像，如果我们读他的历史跟他父亲历史，这个不可能。因此我觉得现在他面临的是很大的政府构造党构造的工程。其实大家已经看到19大开始的是不只是政府体制，还有党的体制的重新的构造，这是面临很大的一个挑战。至于他是不是一定要在他任内完成统一，我觉得看不大出来，因为他最重要还是把他自己国内做的最好，就他自己讲过嘛，我们做的好的时候两岸自然解决了，所以我看是这么一回事。
是，好的，非常感谢林中斌教授今天接受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访问，谢谢老师。
是是是，
谢谢。
好的，以上就是海峡论坛与林中斌教授进行的专访，我们也会将这个专访的完整内容放在美国之音的官网上面，网址是voachinese.com。 也非常感谢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在台北为我们进行这次的专访，感谢博弈。
好的，谢谢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更要谢谢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感谢博弈。那么受访者还有网友们发表的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听众和观众朋友们也可以收看我们在社群网站上的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china。美国之音为您推出繁体中文版的脸书和推客。
是啊，我们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现在改名做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还会继续为讲广东话的朋友服务的，并且会扩大服务。
美国之音繁体中文的脸书和推客呢，为您提供更多的文字和电视内容，时政、经济、文化、娱乐无所不包。
你还可以留言，我们期待同你互动。
请您赶快来关注美国之音繁体中文版脸书和推特，
快点来给个 like 我们啦。
好的，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将与您讨论中共的党庆，习近平是否将加速走上神坛，请您千万不要错过，也别忘了收看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